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4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善和你呢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调升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长率的预估，但警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仍然使该地区总体正面的前景笼罩阴云。目前预计中国2017年和2018年经济分别成长是6.7%和6.4%，高于之前预估的6.5%和6.3%。今天是中国农历年8月15日，中秋月圆的赏月吃月饼节日，中国即将召开19大前夕，中秋节居于11中国国庆长假之中，无论出门不出门，中秋都是热门话题。官方为中秋节勾画圆月和谐气氛做指引，中国微博和微信群聊充满赏月贴文。尽管10月1日晚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59人死亡527人受伤的美国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随即全国响起一片枪支管制的声音，但是媒体指出美国来福枪协会不表态，谁都休想实现枪支管制。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昨天晚上罕见露面，严厉批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领导人独立公投严重破坏西班牙的稳定，并要求马德里中央政府依法恢复宪法秩序的讲话，却在加泰罗尼亚引发反抗与抗议。加泰罗尼亚今天开会讨论公投后的局势，一般认为加泰罗尼亚这个周末或至迟下个星期一就会宣布独立。针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议题，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接受咨询时说，台湾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发起台独公投。
下面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今天是中国农历年历8月15日，中秋月圆赏月吃月饼的节日。中国即将召开的19大前夕，中秋节居于11中国国庆长假之中，无论出门不出门，中秋都是热门话题。官方为中秋节勾画圆月和谐气氛做指引。根据中国的天气预报，中国南北两种天气，北方基本晴朗，可以有月欣赏，而南方多地均云遮雾罩，甚至可能有雨。天气预报说，中国北京、兰州、哈尔滨、沈阳与长春晴天，而上海、南京、南宁、南昌、合肥、广州、成都、昆明、杭州、长沙、重庆等地，包括贵阳、福州和济南均是阴天，武汉、郑州等地还会有雨。在线天气预报报告，北京的晚上晴天，有可能有云蔽月。中国官方为今年的中秋造势，官方媒体纷纷报道全国最佳赏月地段评比，选出10大赏月地方，引导被选中的赏月佳地人潮汹涌，在十月长假人山人海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增加人士。赏月佳地评比不仅为旅游造势，更为网络社交平台兼添加了月坛内容，人人转月，不亦乐乎。据中央社报道说，往常习惯性中秋佳节就怕天公不作美无法赏月的说法，今年可能失去现实意义，因为考虑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可能会有月亮阴晴圆缺的遗憾，推出了科技保证，即使天上月亮被云蔽，也能有科技谈天说月，透过虚拟的实境赏月。而且虚拟赏月近日在中国成为这个新兴科技的火红的项目。巴黎警署10月4日消息说，约旦驻巴黎使馆门口在当地早上7点左右发生了火情，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爆炸，损害到了旁边停靠的一辆使馆的汽车。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是的，但是和人们的担忧相反的是，司法部门初步调查显示，根据目前进展应该不涉及恐怖袭击，调查的方向转向了通过易燃物质损害物品。约旦的外交部长通过该国通讯社确认 认事故，并称起火的地点就在他的军事助理的办公厅门口。截至目前，事故没有爆出有人受伤，但是法国警方表示火灾不是由于爆炸引起的，调查还没有完结，起火性质还不能盖棺定论。法国近期又爆出了数起恐怖袭击以及袭击未遂的事件，南法马赛市的车站恐袭案件调查仍然在继续，加上正值国民议会对反恐法草案投票高票通过，预料将会在11月的1号将从2015年以来第六次延长行政长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对嫌疑人等进行搜查家宅，在家宅以外的地方软禁嫌疑人，关闭宗教场所等权利，使政界对于反恐的看法成为热点。极右翼认为内政部长应该辞职，极左翼认为延长行政单位的特权有损自由，令法国滑入了怀疑的文化。人权观察组织则表示遗憾，认为国民议会选择了恐惧的政策，若要推行此法，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现象保持高度戒备。此前遭遇过卡车冲撞的恐袭事件的南法尼斯市的市长今天表示，强化反恐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要在此基础上学学以色列人怎么打仗。他表示，敌人正在动员所有能够动员的人群和单位向我们宣战，我们如果不动员所有行政管理单元、地区代表和人民的话，那将是一个错误。
尽管10月1日晚上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了59人死亡、527人受伤的美国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随即全国还响起了一片枪支管制的声音，但是媒体指出美国来福枪协会不表态，谁都休想实现枪支管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0月1日晚，拉斯维加斯发生59人死亡、527人受伤的美国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随即全国响起一片枪支管制的声音。但是枪支管制能否实现，不可只听发出的声音，还得看谁没有出声。和以往的枪击案发生后一样，没有出声的仍然是美国来福枪协会，只要他没有出声，枪支管制就休想实现。美国来福枪协会目前大约有400万会员，是非营利民权组织，但被认为是典型的利益团体。该协会以捍卫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为其存在的价值。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人以拥有枪支的权利。来福枪协会在美国的选举和政治运作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福枪协会是美国枪支管制的主要反对者，他握有大量资金，用于游说国会和支持反对枪支管制的议员，使得所有枪支管制的法案都无法获得通过。来福枪协会支持的共和党掌控着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总统和两院共和党领袖谴责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但绝口不提枪支管制。由于美国没有人能挑战宪法第二修正案，因此就没有人能挑战美国来福枪协会存在的法理和正义性，因此美国就永远不可能禁枪。至于枪支管制能否实现，那就要看来福枪协会出不出声了。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建议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并计划就一项取代清洁能源计划的规则征求意见。清洁能源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规。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这份分发给他的监管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文件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公布一份撤销这项规定的提案。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在打算公布这份被他称之为规则制定提案预先通知的草案，用来征询意见，因为他考虑制定一项同样计划削减现有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定。这份文件并没有提供可能推出的新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检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上述决定是朝着废除这项旨在减少发电厂碳排放的法规正式迈出的第一步。特朗普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提出质疑，并且指责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举措打击了煤炭和石油开采行业。从2015年奥巴马政府颁布清洁能源计划以来，这项计划已经在27个州受到法律挑战。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目前暂缓执行这项计划，并且要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星期五前发布一项现状报告，阐明他计划如何处理清洁能源计划。
针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议题，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接受咨询时说，台湾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发起台独的公投。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三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1996年就说过，如果民进党执政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他接着说，陈水扁时期没有宣布，蔡英文执政时也不会。他并指出，现在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要去推台独公投，更明确地表示政府不会为了台独发起公投，民进党内也没有这个计划。赖清德在8月26号首度到立法院被询时，公开表达自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成为第一位在国会主张台独的行政院长。不过29号他再度前往立法院时，态度转为低调，强调两岸政策属于总统的职权。昨天10月3号他更明白表示，蔡政府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也不会发动台独公投。赖清德三号在立法院再度谈到台独议题时，除了主动提到不会宣布独立，不会发起台独公投之外，还不惜自我否定。他说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两岸政策不一样，他主张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在民进党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讲过。他并说，这种理念前总统马英九也曾说过，马英九甚至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习惯上叫台湾。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表示，马前总统一贯的论述是，台湾是我们的家园，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与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的思维有相当大的差异。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接受中央社专访强调，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他在去年就职演说中所讲的话，就是他执政时处理两岸的原则。蔡英文并说，希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双方可以思考新模式，让两岸关系更活络一点。台湾媒体分析，赖清德之前的台独说为两岸关系投下震撼弹，府院随即展开紧急因应。蔡英文接受专访，公开说明赖清德会知所奋进，也重申两岸立场与他去年就职演说并无不同。赖清德昨天更在国会形同代蔡政府宣布不会推台独公投，不会宣布台独。台湾媒体认为，这反映台湾当局对十九大后两岸情势的高度警戒。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世界银行调升了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长率预估，但警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仍然使该地区总体正面的前景笼罩阴云。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世界银行调升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长率的预估，目前预计中国2017年和2018年的经济分别成长是6.7%和6.4%，高于之前预估的6.5%和6.3%。世界银行目前预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地区，2017年和2018年将分别增长6.4%和6.2%，而四月时的预估是2017年增长6.2%和2018年增长6.1%。根据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更新报告指出，该地区经济展望依然向好，且将得益于外部环境改善以及强劲的内部需求。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昨天晚上罕见露面，严厉批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领导人独立公投严重破坏西班牙稳定，并要求马德里中央政府依法恢复宪法秩序的讲话，却在加泰罗尼亚引发反对与抗议。加泰罗尼亚议会今天开会讨论公投以后的决势，一般认为加泰罗尼亚这个周末或至迟下个星期一就会宣布独立。本台报道说，加泰罗尼亚抵制国王费利佩六世的严厉批评性讲话，加泰罗尼亚行政当局领导人没有公开表态是否赞成或接受国王讲话，但大区政府主席却在推特重推加泰罗尼亚 独立激进组织领袖拒绝承认国王批评的推文，在加泰罗尼亚，众多民众反对国王费佩里六世的批评讲话，居民上街敲打锅碗瓢盆以示抗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土耳其总统到访伊朗，在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态势蔓延的可能性面前，昔日的交恶国家暂时摒弃前嫌，承诺打造地区稳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牵动着邻国的敏感神经，在叙利亚问题上持相左意见的土耳其和伊朗，现在因为库尔德人的问题而出现关系转暖的迹象。10月4号的中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费迪德黑兰走下铺有金色和红色地毯的阶梯，对伊朗进行为期一天的国事访问，预料将与伊朗的总统鲁哈尼、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面，就库尔德人、叙利亚战争等进行高层对话。超过90%的伊拉克库尔德投票人群在9月25号选择支持地区独立，地区主席普迪格蒙宣布在11月1号即将召开地区主席和议会选举。伊拉克的中央政府宣布公投非法，并切断了库尔德地区的空运，向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关闭地区机场。加入制裁的自然还有拥有四个主要库尔德人聚集区、数量高达673万人的伊朗。伊朗已经禁止前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以及从该地区流入伊朗的石油等能源产品，并与被怀疑是伊拉克反恐精英部队的黑衣军人在迫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地区进行军事药物行为。坐拥世界最大的库尔德群体的国家土耳其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态势也不敢掉以轻心。根据欧洲最大的库尔德语言学术中心及巴黎库尔德研究所在2017年发布的数据，共有约2000万库尔德人生活在土耳其的境内。在埃尔多安本人访问德黑兰之前，土耳其军事总参谋长阿凯已经访问过了伊朗并释放信号，土耳其也在临近伊拉克地区展示了军力。在被土耳其军事总参谋长接风的时候，伊朗的国防部长哈塔米明确地表示，伊朗、土耳其和伊拉克三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为地区带来稳定和安全，也将可对分裂行动予以打击。面对各国都沾染的库尔德问题，邻国们都反应十分一致，为了防止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小火苗继续蔓延，有必要化敌为友，冰释前嫌，起码暂且如此。就在10月4号，四名土耳其士兵被杀死，当地政府认为是库尔德军人的轰炸所致。另外四名土耳其士兵则在经过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接壤的哈卡里省受伤。行政长官表示，他们在路上遭遇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手制炸弹的攻击。该党派被土耳其、美国以及欧盟等方面认为是非法的分裂恐怖主义组织。面对所谓的现实，伊朗外长表示，我们将走出一条令土耳其和伊朗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合作上升积极之路。库尔德问题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良性的副作用。埃尔多安上一次访问德黑兰市还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两国关系远没有这次要好。有关卡塔尔外交风波、叙利亚和也门战争等问题如何站队，成了分裂该地区国家意见的重大焦点。在叙利亚问题上，安卡拉站在了反政府一边，德黑兰则支持巴沙尔政府。埃尔多安指责伊朗主宰地区的野心，呼吁其从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撤走所有的军事力量。伊朗各大媒体则呼吁抵制埃尔多安，但是他还是来了。政治上支持什叶派胡塞反叛势力的伊朗，面对的是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联军获得了埃尔多安的支持。埃尔多安本人认为阿盟联军的军事介入可以有效遏制也门内战爆发的势头。土耳其在北约合作框架之下的地面反导系统部署，在伊朗看来也是威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伊朗，在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态势蔓延的可能性面前，昔日的交恶国家暂时摒弃前嫌，承诺打造共同的地区稳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周三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以法国国内证据开篇，费加罗报继续跟踪周日在马赛火车站发生的凶杀案，该报社的文章谴责这是政府执法部门的失误，马赛惨案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案件。左翼解放报聚焦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其人，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该报对菲利普的专访。解放报社的文章指出，无论菲利普如何解释，如何强调政府采取的加强保障措施，有关减低巨富税的措施彰显了菲利普政府是一个捍卫富人利益的政府，这一顶帽子是本届政府所难以摆脱的。法国人道报介绍了法国政府提出的刚刚获得议会批准的新安全法，人道报认为这条新的安全法并不会改善法国的安全状况，理由是倘若新安全法早已投入实施，周日在马赛发生的凶杀案也同样会发生，因为新法案中并没有任何遏制性的措施。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对巴黎大主教凡特洛瓦的专访，巴黎大主教针对教皇方济各提出的教会改革方案以及法国政府推出的医学辅助生育措施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财经报纸回声报详细介绍了究竟哪些人可以从法国政府的税务改革方案中获益，该报引述来自法国政府方面的统计数字，同外界的评论恰恰相反，政府新出台的措施中最能够获益的是收入最低的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将增加 2.9%。 有关国际新闻方面，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之后所引发的地震继续引发各报关注，费加罗报分析了公投之后加泰罗尼亚今后的走向的多种可能性，解放报特派加泰罗尼亚记者发表长篇报道文章，文章通过对当地示威民众的采访强调指出，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是此次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活动的焦点所在。此外，美国拉斯维加斯枪杀血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以及周二公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名单都在各报占据了重大的篇幅。解放报世界版刊登了俄罗斯反对派可能在明年三月参选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纳瓦利尼的巨幅照片，纳瓦利尼周一因组织非法聚会而被莫斯科法院判处了20天的监禁。纳瓦利尼呼吁在周六10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日这一天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他本人计划前往普京的出生地圣彼得堡参加示威活动并将发表演讲。解放报驻莫斯科记者介绍说，纳瓦利尼目前是俄罗斯唯一的有可能以普京共同角逐总统宝座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虽然到目前为止普京依然没有明确宣布是否将再度参选，评论普遍认为为了削弱反对派领袖的人气，莫斯科正在物色可能吸引反对派的别的人选。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科塞尼亚·苏布查克很可能出面参选，而这位30多岁的电视台女主持人事实上是普京的教女。此外，费加罗报在科学版介绍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的核污染还远没有结束。根据美国科学院10月2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福岛周边海岸的沙滩受到核污染。研究人员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对福岛周边106公里之内的8个沙滩的沙子进行了抽样检测。费加罗报举例指出，在距离核电站35公里的海滩上，离地面1公里深处的沙子的核辐射量为每公斤1000贝克。不过由于沙滩离居民点之间存在距离，这一剂量并不至于对人体造成直接的危害。法国核辐射专家向费加罗报表示，应该密切地观察沙子与海水之间的核辐射威力的互相转移，因为受污染的海水随着海潮污染沙滩，而沙滩上被海水或者地下水污染的沙子又逐渐在海水中冲洗其辐射威力，这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而目前全世界正在运营的448个核反应堆中，有将近一半位于沿海海岸。费加罗报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一则短讯，指出欧盟解除对日本福岛的大米进口引发争议，为了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关系，欧盟委员会不顾来自欧洲议会的反对，对日本大米敞开了大门。根据检测，2012年在1000万袋福岛生产的大米中有71个的核辐射超过500贝克，而一年之后2013年1000万袋大米中仅有28个的核辐射量达到100贝克， 很显然，福岛大米的核污染度大幅度的减弱。根据日本学术界公布的检测数据，99.9%的福岛大米都没有核污染问题。不过，尽管如此，福岛大米的售价依然低于市场价格的20%。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中经专栏，一起来收听。
日本时间9月28日中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众议院，日本正式进入了新一轮众议院选举。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安倍政权涉及森友学园低价购买国有土地疑惑、佳纪学园办兽医学院疑惑及对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一系列质疑等，支持率大降。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14日登载的民意调查结果，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与上一个月相比减少3.9个百分点，为 21.1%。 虽然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在野党也十分没有人气。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的支持率减少0.4个百分点，为 3.8%。 其他的在野党的支持率也在下滑。但是安倍于8月3日改组了内阁，使支持率有所回升，甚至一度达到了50%以上。日本本届众议院到2018年12月到期，安倍担心森友学园、佳纪学园等问题继续发酵，到明年12月支持率再次下降。而现在在野党的人气仍然低迷，因此安倍想利用首相手中解散众议院的权力乱中取胜。但是没想到的是，跳出一个劲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安倍宣布将解散众议院的9月25日成立了新党希望之党，向安倍叫板。在今年7月2日进行投递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而都议会最大党团自民党大败，从57个议席锐减至23个议席。舆论认为，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受到重创。如今小池百合子又在国政上挑战安倍，那么安倍真的会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败给小池吗？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首先，小池百合子在2016年7月31日当选东京都知事，到今年7月2日进行投计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时，已在东京都经营近一年。他已在驻地市场搬迁丰州市场的问题上，丰州市场一部分主要建筑物没有填土除污染等，追究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责任，博得人气，显示了他治理都政的能力。这是他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胜利的一大原因。而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才刚刚成立，是否具有执政能力还没有得到一定的验证，很难取得多数国民的支持。而且小池多次表示专心督政，不会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他所领导的政党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人显现出能够出任首相的人气和能力。 第二，从现在舆论调查看，小池本人和他的政党的人气不如安倍和其所领导的执政党。共同社9月30日和10月1日实施了面向众院选举、探究选民支持动向等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这是小池百合子担任党首的新党希望之党成立后的首次调查，结果显示 24.1% 的受访者，你将比例代表选票投给自民党，你投给希望之党的占 14.8%。 第三，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在9月28日决定按照党代表前原诚司的提议与新党希望之党合流，但是在如何推荐候选人问题上两党分歧很大。前官房长官枝野幸男重新组织新党，党名叫立宪民主党，分散了在野党的一部分选票，因此在野党合并遇到挫折，难以拧成一股绳和执政党抗衡。第四，在都议会选举中，小池百合子的势力得到东京都的公民党的支持，在东京都起家的公民党有人数众多的创价学会的组织票支持，但是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公民党明确表示支持安倍，因此在这次选举中，由于小池希望之党的建立，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政权将减少一些议席，但是基本不会失去多数席位的地位。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诺贝尔化学奖今天揭晓，瑞士、美国、英国三位化学家因低温显微技术革命而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开始选举新的总干事。美国来福枪协会不表态，谁都没有办法实现枪支管制。特朗普政府迈出废除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第一步。巴黎的约旦大使馆门前今早发生摩托车爆炸起火事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用敲打锅碗瓢盆抗议西班牙国王的批评。中国今天的中秋节各地气象不一，又显阴晴圆缺。世界银行调高东亚经济预测，中国经济缓降，但是好过预期。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发起台独的公投。郭文贵再次被消音，与美国公众首度对谈突被取消。快刀斩乱麻，港府要立法会支持让中国公安在港执法的异地两件。联署查杀无赦议员虚报职业律师资格指控。听众朋友，下面是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如果说美国尚未走出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的剧痛的话，美国国内围绕禁枪议题的讨论似乎并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热烈，反倒是武器制造商的股票在惨案之后股值攀升。如果说多数美国人在意自由拥有枪支的权利的话，枪支管控难题也来自枪支生产与买卖衍生出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掣肘。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将公民持有和携带枪械武器列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促成了美国的枪支文化，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和利益集团。美国市场上究竟有多少枪械流通呢？华盛顿邮报2015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在美国国会某研究机构此前发表的报告的基础上推断，称这个数字大约是3亿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国人口的总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枪支比人还多。当然，这篇文章也强调，这个数据没有纳入安全部门摧毁的枪械的数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家中有枪。美国芝加哥大学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只有大约 31% 的家庭拥有枪支。 美国东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事实上一半的枪械掌握在 3% 的人口手中。广泛拥有枪支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利益庞大的经济链条。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EBS World 的最新数据，美国枪械制造商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35亿美元。而且尽管枪击案频繁发生并震动美国人的神经，但枪械销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不断的攀升。枪械流通数字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曾加速增长。尽管前总统奥巴马曾目睹儿童成为枪击案的无辜牺牲而流泪，努力想限制持枪的数字，但持枪数字也是在奥巴马任下超过了人口的数字。枪械广泛流通自然也让商人获利。同样根据 EBS World 的数字，枪械及弹药商店每年的交易额达到31亿美元，实际盈利达到4亿7840万美元。但从枪械贸易中受益的并不只是制造商和销售商，枪支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武器制造行业衍生出30余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自2010年以来，枪械制造行业一直不断在扩大招工。而且根据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字，这些就业岗位的工资不低。尽管政府时常迫于压力会尝试加强枪支管理，限制流通，但政府每年也以税收的方式从中获益。美国全球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字显示，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达到38430亿美元，州政府也从中获得近26950亿美元的税收。这笔总计相当于65000亿美元的税款，无论对于联邦政府还是对于州政府，当然都是难以割舍的收入。鉴于枪械制造与销售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产商与销售商自然不惜投入大笔资金，通过压力集团八方游说，维护这个由来已久的枪支文化。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的游说努力在奥巴马时代更是前所未有的频繁。该协会拥有大约500万成员，会员的会费以及各种捐赠是该协会的重要收入。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笔收入的具体数字，但该协会每年的预算额度高达2亿5000万美元，堪称全球最大的压力集团。该协会不仅会不惜重金游说民主共和两党的相关人员，也会每年举办枪械展览会，维系国人的持枪热情。对自由拥有武器权利的执着，以及相当于510亿美元的庞大经济链条，使得美国的枪支管控成为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虽然每次枪支暴力惨案都或多或少地引发对枪支问题的争论，但每次枪击惨案之后，让外界多少有些错愕的现象之一，也是枪支销售额的增长，枪械制造商股票升值。因为不少美国人希望在政府出台新的枪支管控措施之前购买武器。枪支市场流通数字在奥巴马时代高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巴马试图加强枪支的管理。不过在拥枪权利与经济利益之外，另一笔经济账是否会在未来几年更多的促使美国人考虑拥枪的利弊与得失呢？这笔账就是枪击惨案频发带来的经济代价。美国每年死于枪击暴力的人数过万，伤者治疗费用自然也不断攀升。英国独立报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治疗枪伤的费用每年在28亿美元上下。在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美国70万5000人因枪伤住院，医疗部门的救治支出总计达到250亿美元。因此对于医疗部门而言，限制枪支流通至少可以降低急诊部门和医院的财政负担。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笔经济账似乎尚未能说服美国人减少枪支配备。10月1日，拉斯维加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重创之下，几家重要的枪械制造商的股值在次日均大幅攀升。以上是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下面是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节目《文化艺术》，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欣赏法国诗人兰波阿克切昂布在《地狱遗迹》中的一首诗《永别》。已经是深秋，何必惋惜永恒的阳光？既然我们立誓要找到神圣之光，远远离开那些死于季节善替的人。秋天，我们的航船在静止的雾霭中转向苦难之港，朝着沾染了火与污秽的大空下的都城驶去。啊，衣衫褴褛，雨水侵坏的面色，喝得烂醉，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这吞食无数灵魂、无数尸体的鬼女王，她绝不肯就此罢休，而且亿万死去的灵魂还要接受审判。我看见我的皮肉被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头发腋下生满蛆虫，心里还有大蛆虫辗转蠕动。我躺在不辨年龄、已经无知觉的不相识的人中间，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可怕的景象，我憎恨贫穷，我怕严寒的冬日，因为那是需要安全舒适的季节。有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滩上空布满洁白如雪、欢欣鼓舞的国度，一艘金色的大船在我上空有彩旗迎风摇曳，我创造了应有尽有的节日、应有尽有的胜利、应有尽有的戏剧。我还试图发明新的花卉、新的星辰、新的肉体、新的语言，我自信已经取得超自然的法力。怎么，我必须把我的想象和我的记忆深深埋葬，艺术家和说故事人应得的光荣已经被剥夺。我呀，我说我是占星术士或者天使，伦理道德一律免除，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回归土地吧，农民，我受骗了，上当了，仁慈对于我是否也是死亡的姐妹？最后，因为我是靠谎言养育而生，我请求宽恕。好了好了，我什么伸出友谊之手，到哪里去寻求援救？各位听众，这首诗的作者兰波是波德莱尔硬核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接过波德莱尔关于自然是座神殿的神秘主义思想，把宇宙的整体看作未知，认为诗人应该以探索未知作为自己的任务，解读芳香、色彩和声音交相呼应的神秘对应关系。兰波认为他必须是一个通灵人，拥有超于常人的一切能力，才能洞察一切，能够让人感受、触摸并且听见他的创造。1854年，兰波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夏尔维勒乡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代的兰波是一个好动而且才华横溢的学生。15岁那年，他就能以拉丁文写作各种诗歌，并且赢得了很多的奖赏。1870年，兰波的老师乔治·伊森巴尔成为兰波在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在他的指导下，兰波开始用法语写诗，他的法语诗歌的创作水平进展迅速。诗人兰波性格叛逆，好几次离家出走，甚至曾经参与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组织。他在诗歌《巴黎人的狂欢》或《巴黎的重生》一诗中描述了自己参与巴黎公社的这段经历。1871年以后，兰波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开始酗酒并且蓄长发，衣衫褴褛地招摇过市，以图嘲笑那些一本正经的中产阶级。他给他的老师伊森巴尔写信，系统地阐述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即在漫长的庞大的理性的骚乱中加入幻觉的因素。1871年9月底，兰波再次回到巴黎，不过这次是应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伦的邀请。魏尔伦曾经读过兰波的著名作品《醉舟》， 十分爱慕兰波的诗才。来到巴黎之后，兰波就住在魏尔伦的家里。很快，魏尔伦便和这个17岁的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坠入爱河，他们成为巴黎诗坛著名的同性情侣。两人同居之后，生活挥霍而放任，酗酒和吸食大麻是家常便饭，他们为巴黎的文学精英团体所不容，而兰波的骄傲更引起许多的反感。这一时期，兰波创作了大量的具有震撼力的诗作，他的诗歌成就甚至超过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波德莱尔。兰波和魏尔伦之间的同性恋情日益炽烈。1872年，魏尔伦甚至离开了他的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兰波一同私奔到伦敦。1873年7月，两个人在布鲁塞尔火车站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随后魏尔伦用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腕，一气之下兰波叫来警察，魏尔伦被逮捕。被捕期间，魏尔伦甚至被迫接受了一系列具有侮辱性的心理治疗，原因是魏尔伦的妻子指控她的丈夫和兰波之间的不正常的友情。开庭审理时，尽管兰波一再宣称自己撤回对魏尔伦的控诉，法官还是判魏尔伦入狱2年。魏尔伦入狱之后，兰波只身一人回到故乡夏尔维勒，在极度伤心中完成了一生最杰出的诗作《地狱遗迹》。这部作品是象征主义文学的精品。在诗作中，兰波追忆他和魏尔伦共同生活的地狱情侣的岁月，他甚至以悲伤的兄弟、疯癫的童真女来称呼魏尔伦，而自己则是他的下地狱的丈夫。1874年，兰波和诗人杰麦·努沃再次回到伦敦，并且出版了他备受争议的作品《彩画集》，其中包括了两首最早的以自由诗体写成的法语诗歌。1875年，兰波和魏尔伦最后一次在德国相遇。这个时候的魏尔伦已经获释，并且皈依了天主教，而兰波已经受够了早年的放纵生活，基本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是开始从事一些能够给他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他开始徒步在欧洲大陆旅行。1876年夏天，他甚至加入了荷兰的军队，只是为了免费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去旅行。然而到了爪哇之后，他很快就厌倦了，并且立即乘船返回法国。他曾游历塞浦路斯，并且最终在亚丁定居，成为巴尔代公司的一名雇员。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再和男性产生同性恋情，而是和很多当地的女性相恋。1884年，兰波辞去工作，开始独立在埃塞俄比亚经商。他从事军火走私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右膝盖患上了滑膜炎，并且很快的恶化为癌症。日益恶劣的病情迫使兰波于1891年5月9日返回法国。5月27日，兰波做了右腿的截肢手术，然而这还是没有能够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同年11月10日，兰波在马赛逝世，享年37岁。对于兰波的诗歌，对于诗人中的通灵人的说法，兰波自己认为，通灵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赋予的，必须经历长期的、广泛的、理智的、打乱一切感官感受的过程，诗人才能够成为通灵人。他要突破一切认识模式的障碍，走向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地。只有当诗人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他才能够看到了视觉本身。如果说硬核论指出了宇宙本质的存在，那么兰波的通灵论则要求诗人通过自身感官感受的错位，直接进入这种存在的灵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法国诗人兰波阿曲尔杭布，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依旧是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福斯桥。福斯桥的全名是福斯铁路桥，位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西边，是跨越福斯湾海峡上的第一座桥梁，仅供铁路使用。这座横跨苏格兰福斯河口三角湾的铁路桥是世界上最长的多跨度悬臂桥，1890年开通，一直是客货运的主干道。各种没有经过装饰的建筑结构元素的直接呈现，构成了它独具特点的工业设计美学。在风格、材料和规模上的创新，使福斯桥成为以铁路为陆路长途运输主要交通方式时代桥梁建设与设计的重要里程碑。福斯桥建筑在爱丁堡城北福斯河上，福斯河是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主要河流之一，它发源于史特林郡的山区，东流约30公里，后经过史特林市区，继续向东到法夫郡金卡丁镇，形成福斯湾，最后注入北海。福斯湾南岸是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福斯河流域也是苏格兰重要的人口聚居区，一共有3座大桥跨河湾，分别是金卡丁桥、福斯公路桥和福斯铁路桥，它们组成了苏格兰东侧的交通枢纽。福斯桥的设计者说，这座桥的结构系统是从中国的木深壁桥，也就是鹊巢桥演变而来的。桥造成后7年，李鸿章出使英国，在参观这座桥以后，也想在中国的渤海湾建造一座。后来詹天佑在当粤汉铁路督办时提出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就参照了福斯桥。福斯桥1882年开始建造，桥梁施工历时7年，中间更换了设计工程师，修改了设计方案。7年中，施工动用了4000多名工人，高空施工中牺牲了98人，并且造成了几百人伤残。为了纪念这些为英国桥梁事业做出贡献的蓝领工人，后人在桥址处修建了纪念馆。到1890年3月4号的时候，大桥建成，威尔斯70国王将一枚金柳钉钉在了桥上，宣告了大桥竣工通车。21世纪初，英国的养护部门对结构进行了检测，主要承重结构仍然是非常的完好，只是对部分的杆件和接头处进行了维修加固。福斯桥桥梁的大部分结构是钢，由一条中平衡悬臂桥和2条悬跨组成，据说一共用了800多万只的铆钉。悬臂梁是由后钢管连接而成的，修建整座桥用去了约400吨钢铁。这座桥主跨达521.2米，总长1620米，支撑处高达110米，铁路高出水位47.8米，因为风力过大，桥梁横架做成了向内倾斜，塔顶宽约10米。塔底宽36.6米，全桥共计3个桥塔6个深壁，各长206米，悬跨长107米，按照上下行布置了双辐轨道。即使21世纪的很多桥梁设计人员也容易忽视桥梁检修的通道，但是福斯桥在19世纪就考虑了钢筋混凝土维修通道以及步梯，这样就便于桥梁在营运过程中做周期性的检修维护。这一点对于钢结构桥梁更是至关重要，因为钢铁的锈蚀的防护经常要用到这些通道。福斯桥最初的设计者是布奇，但是在桥梁施工过程中，另一座也是由布奇设计的苏格兰海湾大桥在一次飓风风暴中坍塌了， 桥梁坍塌时正巧有一列列车通过，75名乘客因此丧生。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桥梁事故，因此苏格兰海湾大桥的安全储备及布旗的设计能力遭到公众的质疑，所以福斯铁路桥在基础施工完成以后，工程被管理当局终止。布奇去世以后，福斯铁路桥的设计工作由约弗勒和贝科尔共同负责，他们对原来的设计进行了修改，没有采用布奇的悬索桥方案，而是用一种纺锥形或者说橄榄形的钢式结构取而代之，这就是世人现在看到的福斯铁路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福斯桥，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诺贝尔化学奖今天揭晓，瑞士、美国、英国三位化学家因低温显微技术革命而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开始选举新的总干事。美国来福枪协会不表态时都没有办法实现枪支管制。特朗普政府迈出废除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的第一步。巴黎的约旦大使馆门前今早发生摩托车火灾事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用敲打锅碗瓢盆抗议西班牙国王的批评。中国今天中秋节，各地气象不一，又显阴晴圆缺。世界银行调高东亚经济预测，中国经济缓降，但是好过预期。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发起台独公投。郭文贵再次被消音，和美国公众首度对谈突被取消。快刀斩乱麻，港府要立法会支持让中国公安在港执法的一地两检，联署查沙武社议员虚报职业律师资格的指控。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的，技术支持由苏菲尼亚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 Si tu m'aimes encore， 中文的意思是如果你还爱我的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Me prendre dans tes bras, me dire que tout va bien, que tout ira. Raconte-moi des histoires, fais-moi rire, serre-nous à boire. On fera ce que tu voudras, mais reste là. Si tu m'aimes encore, si tu m'aimes encore, si tu m'aimes encore, est-ce que tu m'aimes encoreEst-ce que tu m'aimes encore? Hey, hey, hey. Oh, hey, hey, hey. Oh, hey, hey, hey. Oh, hey, hey, hey. Est-ce que tu m'aimes encore? Oh, hey, hey, hey. Oh, hey, hey, hey. Oh, hey, hey, hey. Est-ce que tu m'aimes encore?
Je m'en fous, dis-moi même les mots durs. Je suis prête à les entendreOn ne s'est pas tout dit, je nous tue en silence. Pourtant je n'ai qu'une seule envie, c'est de pleurer comme tu me manques. M'aimer, je t'aime à l'encre blanche, n'ont plus de sens. Est-ce que pour une dernière fois, tu pourrais me prendre dans tes bras, me dire que tout va bien, que tout ira. Prends ta guitare et rappelle-moi nos fous rires au feu de bois, et je vous entends